平安，感谢主，在这么冷的天气，我们还是得到他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开始之前，我们请弟兄做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借着刚刚我们唱的诗歌，我们每个人把我们的心带到你的面前。主，愿你来悦纳。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的心也准备好，愿你自己的话语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多，能够来一生追随你，让我们能够许下这样的心愿，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有主你跟我们同在，愿你自己的话语也常常充满我们。谢谢主，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近呢，我们的朋友就是以前的青少年牧师 Steve Thomas， 他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儿子们要上当地的小学跟中学。在这个谈话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他有他的几个女儿是 homeschooling， 他儿子去学校，但女儿在家。那但是这样子呢，让 Karen 非常的忙，在家里面要忙照顾三个女儿，然后下午要去学校接他儿子们回来。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因为你们知道他们的状况，他们一家都是美国人，在这边出生的孩子们，当他们去到台湾的时候呢，第一个，这是一个他们很舒服的家，他们必须离开在美国这么舒服的环境，还有这么多美国的好朋友小朋友们跟他们一起做朋友的，但他们要把这些事情都放在一边，要去到台湾。台湾是一个他们非常说熟悉又不熟悉的一个地方，因为他的爸爸就是 Steve， 他们曾经去台湾念过中文，然后 Karen 的中文是在北京念的，但是毕竟是一个很对他们孩子们是一个很不熟悉的地方，他们去到一个他们听不太懂，也不太会讲，也不太认字，然后也不太会写的一个国家里面。我想这样子的家庭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促成他们这样，一定是牧师跟师母们他们长期鼓励的一个结果。我也许不应该用这个结果这两个字，因为实际上他们去台湾就是一个开始，一个向中国进发的一个宣教团队的一个开始。很多时候呢，我在想什么是侍奉的，侍奉神的真正的意义，什么叫侍奉神。当你把圣经打开的时候没有讲太多，但是圣经上有 好多地方在讲到侍奉神的事情，比如说利未记啊、民数记啊，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还有提摩太前书、后书里面讲了很多侍奉的原则。最近我开始思想怎么样把我所学的所谓神学的课程里面有关侍奉的部分拿来跟教会的事工做一个连结。当我这么想这么想要做的时候，我发觉有很多困难，这困难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实在会发生的事情。那我就在想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叫做侍奉神，这是我最近在想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读到这个约书亚记，我读到约书亚他的一生，你知道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当摩西这个甚至还在埃及的时候，约书亚就已经在那边成为他的助手，一直到他们过红海进入这个旷野的时候，约书亚都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呢他也很谦卑的就在摩西的手边帮摩西做很多的事情。我在看约书亚的一生，在24章，就是在约书亚记快结束的时候，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要侍奉耶和华。我就是开始在想他是怎么样侍奉耶和华的呢？为了搞清楚这个想法，我就开始做了一些探讨。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约书亚记第24章15节 到第二十一节。我们读二十四章的十五节。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的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在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十九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 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就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好，那个经文可能没打出来。那这段经文是在当约书亚他110岁快要去世之前，他跟他的同僚，跟他的这些同工们，把百姓都召集到他的面前，讲了这段话。那这段话呢，主要是讲说，你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做一个选择，到底你们要选择侍奉我们一直在敬拜的这个神呢，还是你们选择你们在大河那边，就在约旦河前面，你们所侍奉的那个外邦的神，或者是在这里的个亚摩利他们所这个民族他们所敬拜的神，你们可以选择。读到这边，我有一个想法：到底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呢，还是我们不能选择？当信仰传到各位你的耳朵的时候，你是做了你的抉择呢，还是你认为这是应该侍奉的神？约书亚他要百姓侍奉神，而侍奉的真正的这个态度呢，我把它归纳成几个哈。第一个就是要有敬畏神的心，敬畏神不是一个不敢的态度哈。刚刚这个经文讲到说，我们不敢，我们断不敢哈。我都把它翻过来，在第十六节，他说，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为他们不敢。很可惜哈，因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首先他认识这个神，知晓这神的大能跟要求的时候，这不是不敢不敢的问题。在约翰一书那里讲到说，四章十八节，他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害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完全。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的时候，他们是不敢吗？因为他们怕。其实假如在这段经文，要是你去看英文的圣经，也是你有 NIV 的在手边上，他这里用的经文是说， God forbid that we should forsake Lord to serve other gods。 他们是因为神的要求，神禁止他们不要他们去侍奉别的神，并不是他们怕。那中文圣经把他们讲的是他们怕的这个描述的时候呢，事实上以色列人真的那一段时间，他们真的是惧怕这个神啊。当他们跟这个摩西在讨价还价，在他们 argue 的时候，地就开口了，把他们通通掉了地里面，地就合起来了，瞬时之间杀了2万多人。以色列人很怕，他们很怕这个随时听见我讲话的这个神，然后我讲错话，我做错事，地就开口 就把我吞灭了。他们非常害怕这个神。但你知道，今天在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只有基督这个信仰是讲爱，其他的信仰都建筑在一个恐惧里面。特别是道教、佛教这些讲轮回的，他把你的一生定住在一个恐惧当中，你因为怕我怕我下辈子变成狗变成猫，所以我这辈子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因为这个惧怕而失去了真正的可以信靠神的这个机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怕不怕神呢？是他们怕神。所以当他们讲说他们哦，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他们不敢不侍奉。约书亚就特别再问一次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是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血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跟罪恶。你们假如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的时候，神他是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他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并不是说他们不能侍奉耶和华，而是说他们不可以嘴巴上这么讲说说而已。他们真的不能够侍奉耶和华吗？弟兄姐妹，他们可以吗？他们可以，因为他们真的认为他们是可以的。但是耶和华说约书亚他说，很抱歉，你们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再讲一次，你们真的要侍奉你们这个耶和华神吗？假如当我讲出耶和华的这个要求是圣洁跟公义的时候，那么你们还会说你们要侍奉吗？假如你们不侍奉这个耶和华，或者是你们侍奉的时候用一个不是真实真心去面对这个神的时候，你们会被灭绝的。假如你们不晓得神的圣洁，不晓得神的公义，不知道他是一个祭邪的神，那么他会在降福于你们之后就降灾祸给你们。这是蛮可怕的。但是约书亚不是强调这个可怕，而是他去强调什么是他要追求的。他说你们可以去选别的神，但我告诉你，虽然耶和华是一个这样子的神，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他。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要求很高吗？其实神的要求很高，但是也很起码，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要求是很高的。假如我们不把他当作真的神来看待的时候，我们就不晓得他的圣洁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我们以为他的要求很高，但是我认为各位在座你结了婚的人你就知道，在婚姻里面忠诚的要求是很高吗？没有哈，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对不对？你跟你的妻子结婚以后，结婚的时候你是因为害怕而结婚吗？不是哈。那但是有的人跟我说，其实不是啊，我是结婚之后才变怕的。不是的，爱跟圣洁是你最起码的事情。只要你结了婚之后你还在外面随随便便，那么这可能对你来讲就比较高了。但是圣洁跟圣洁跟这个专一，是我们在婚姻里面对我们的伴侣、对我们的同伴、对我们的这个 spouse 是最起码的要求。何况是神呢？何况是神呢？一个敬畏神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前后都是一致的，在人前是这样，在人后他也是这样，即使吃亏他也不会违背神。因为敬畏神的人，他凡事尊主为大。正如约瑟一样，当他正遭受逼迫或被陷害的时候，他仍然不改他的敬畏神这个态度。第二个，我们要服侍神，就是要存一个诚实的心。在诗篇第50篇里面提到说，神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要留意我们的动机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要讨神的喜悦才这么做。这点让我很多的思想。我想在我的服侍过程当中，或者各位你们自己想，在你们的服侍过程当中， 你们有没有从里面的真实来服侍你的神，来这样对待他，还是我在下意识里面有我个人的骄傲，有个人以自己为中心的那种私心里面，还是我的信心建筑在我的经验当中，因为我很行啊，我对某个事情很行很行，所以我就认为那样子的服侍非我莫属。当别人要求我邀请我做什么服侍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是我唯一可以服侍神的。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留在这个我们自己为中心的里面呢？这是内里的诚实。神给我们要求这个事情其实是蛮多的，他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去敬拜别的神之外，你要用你的，神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全力全意爱我们的神。第三，你要服侍神，你要除掉你心里面的偶像。十诫里面的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神是一位忌邪的神，我们人常常犯这个毛病，很自然的就把我们的偶像制造出来了。我们常常看过会过于看重这个物质、金钱跟名誉或地位，或者是某一个人，当这些事情成为我们追逐的偶像的时候，而我们这时候没办法去讨他的喜悦。也许你要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偶像啊，我不是多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敬拜神吗？但是有的，在你心里面的你的自尊，你的自尊有时候也是你的偶像哦。你怕别人攻击你，你怕别人看不起你，你把自己抬高了，我们说这叫做自尊。但是有时候自尊也是你的偶像。以色列人他们有偶像吗？有，不只是那些从埃及地带出来的那些偶像，还有他们过去的经验也是他们的偶像。约书亚有他的经验，在他40年当中，他经验到神的拯救跟带领，他也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走过红海，他是一个充满对神有信心的人。当摩西派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侦查的时候，这10个探子回来都报着坏的消息，因为他们怕。但只有2个人回来报着是好消息，因为他们信。所以一个信跟一个怕相差有多远。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引起有些事情会引起我个人的骄傲，而这个骄傲呢，有的时候又会让人加码，增加这个骄傲，在投入侍奉的时候更加的追求那种爱主爱人的那种心的称赞。我做的更多，更多人来称赞我，我就觉得那我要做的更多。这就是一种在你的自我的一个偶像里面不停的重复。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这些称赞就变成我们的偶像。约书亚对神的信心不只是支持着他对神的那种选择，就是他对神的一个最基本的侍奉，就他的信心的侍奉。他更在即将要离开人世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说，要他们做一个选择，就是在侍奉神跟侍奉其他的神、其他的偶像当中做一个选择。而约书亚他自己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在问以色列人的时候，问他们要决定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也要自己问自己，究竟我们要服侍的是主还是我们自己。任何足以占据我们心里面的这样的事物，就跟偶像一样，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心里面一个一个把它除掉。你相信吗？你选择是依靠神吗？你选择侍奉神吗？在约翰福音第12章里面，耶稣他自己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知道当你服侍神，你愿意在神面前委身的时候，父必尊重他， 父都要来尊重我们。神把我们，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把我们从这个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那他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救赎你也救赎了我，把我们从罪的网络里面救赎出来。我们要做个感恩的人，所以我们的侍奉有的时候是出于这个感恩。你们觉得这是不对的吗？这对的，我们侍奉神是出于跟神的一个感恩，所以我们愿意侍奉他，并不是我们真的有什么可以让神来选择我们来侍奉他，那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一个心。所以当约书亚讲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学，愿这句话成为我们众人跟神所立的一个约。约书亚他这句名言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家庭都应该有的，就是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祭坛的观念。家庭祭坛我不知道多少人听过哈，家庭祭坛好像很奇怪。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台湾的时候，你知道在台湾不管走到哪里，你到店里面去，你都看见店里面那个柜台后面就供着一个神像，或者两个神像，或者好几个神像。你问他们说你们供奉的是什么，他们就给你介绍啊，这个是财神啊，这个是关公啊，这个是土地公，这是什么。他们把这个东西通常把它列出来的时候，你问他们说你们真的相信吗？我想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他们，他会瞪大眼睛跟你讲说，什么叫做相信？大家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他们都拜的，我不要少拜。他们都有拜了，都得到庇护了，保佑了，我也要。他们虽然信的是假神哈，但他们都勇于表现，而且把他们都当作真的神来拜。但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信仰是怎么表现的呢？当然在我们家里面没有耶稣的像挂在那边哈，但是我们信仰的人，这些信仰耶稣的人，在我们的家里面有耶稣吗？耶稣进到你的家里面了吗？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失败的家庭，只有少数几个敬虔的家庭的记载，不多。上次我们讲到挪亚是一个敬虔的家庭，最突出的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亚伦的家庭。这亚伦是第一个祭司，他的两个孩子，当亚伦接受神的呼召成为这个祭司的工作的时候，他没有跟他孩子们好好讲这个事情，以至于孩子当他们献燔火的时候很快就被神所击杀了。亚伦是吞着泪忍着心继续的服侍，他看见他的孩子被神当场就击杀了，心里非常的难过。我想过这个事情，我想说要是我有孩子，当我在教会里面服侍，而孩子在外面做坏事的时候被神击杀了，你仔细想想看，这是什么样一个心情。但我觉得亚伦心里面最难过的是他没有好好的把他的信仰告诉他的孩子，以至于他的孩子真的在这个事上犯错了，神就把他击杀了。在北美的很多基督徒家庭，很多人没办法说出他们在家里面是怎么样教导信仰的，因为你会说我不能够替孩子决定他们将来要不要侍奉耶和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你心里面有这句话，我可以教导他，把他带到教会，但是我不能帮他做这个决定。约书亚他做了这个决定，他帮他的孩子，帮他的后代们做了这个决定。今天在北美的家庭，我们这些家长们，你要不要帮你的孩子做这个决定？你说，他们有他们信仰的自由，听起来很像是你很尊重他们，但实际上你并不爱他们，你把他们排除在你的信仰之外，或者你自己也搞不清楚你在信什么。 所以他们都会轻看你的信仰。那你又怎么能够要你的孩子将来能够来重视你的信仰，甚至于你的信仰成为他的信仰呢？怎么样可以有家庭的祭坛呢？去买一尊神像挂在放在家里面来供着吗？你知道神他知道我们不过是人，他就从来不让我们人有过上帝的像。要是我们人有上帝的像那就好了，大家都来拜。神他就特地的不让我们人在这个像的这个崇拜里面，所以他没有这个像，所以他不用让我们来膜拜他。其实家庭的祭坛很简单，就是你有没有定期的经常的跟你的家人在家里面谈论你的信仰，有没有跟孩子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在你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向孩子们说，因为耶稣的关系我做这个决定。要是你从来没有过，那么今天我要勉励你，你可以开始了，尽早在孩子们还没长大之前，当他们看见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种真实信赖又依靠神的那种生命，这样子你的孩子将来也可以跟你一样寻求信赖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个人灵修哈，特别在北美这个知识很发达很充满的这个地方，我们每个人都追求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很好，没有问题。这是在今天北美这种倾向个人主义的社会文化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视个人灵修，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家庭礼拜。那么家庭敬拜这个传统已经不在我们的教弟兄姊妹的你的 agenda 里面了。今天可能很多人他们的家庭里面仍然流传着这个传统，但是已经很少了。很可悲的是在很多的教会的领袖当中，在他们家庭里面普遍不存在。有个美国的牧师告诉我说，美南浸信会就是我们教会这种的宗派，美南浸信会的年轻人一旦进入到大学以后，他们就不再去教会，这个比例你知道是多少吗？就是我们教会的孩子们当他们去了大学以后，他们不再去教会的这种比例是多少？65%。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美南浸信会的教会，像这种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当中，65%的家庭不在家庭里面传达信仰，没有成功的引导他们的孩子们拥有一样的信仰。假如你只是在礼拜天才来教会的话，或者是说你只有礼拜天才亲近主，那我告诉你，你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是没什么帮助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看到你那个不真实的信仰的生活，在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还是依靠你了，给他们 rise 去这边去那边。等他们有一天他们去到大学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再去教会了。当他们离开你的权威的时候，他就停止他那一部分不真实的信仰。其实家庭祭坛这个概念并不是遥不可及，我们今天在北美的人都很忙，每个人都很忙，真的很忙，忙到很多事情我们都拿这个来做借口了。也不是说我们每天要跟孩子们在家里面要唱诗歌要剥饼要读经要怎么样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事实上我去这个其他教会的网站里面去查他们对于所谓家庭敬拜的这个观念的时候，我发觉他们普遍有一个建议是说，在家庭里面的这个家庭礼拜呢10分钟最好，但不要超过半个小时，超过半个小时他们觉得很无聊了。但除非你讲的真的是让他们心里面很感动，我还要听爹地继续讲，妈咪你继续告诉我什么东西，但通常他们的注意力就10分钟。在这段10分钟里面，你可以跟他很清楚的讲到你为什么 要信。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你的信仰。你跟他讲清楚了，他懂了。下一次你又做同样的决定，他学了。之后有一天他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就相信你给他的榜样。这就是家庭祭坛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父母亲常常做敬畏的决定，敬畏神的这种决定，常常愿意背起十字架，常常勉励孩子要读经祷告背圣经。只要你家里面养成这个习惯，那么他们这一生当他们离开你的时候，他们就会做正确的决定。只要你认为孩子在学业上的成就比敬畏神还重要的时候，那么神的重要性在他们里面就完全不重要。不是说比较不重要，是完全不重要。因为你认为学业比神比亲近神重要，他们就不会把神当成一回事。而神要的是我们内里诚实的基督徒，寻求等候神的这种儿女，而不是那种有光鲜外表的基督徒。好像我们很爱主，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投入的时间很多，但事实上你的孩子们叫做小的奸细哈，小的间谍，他一眼就看出来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来信靠这个主。你可以想说，我是爱主的，我在教会里面是教会的执事，我是教会的同工，没有用。他看见一点，他就知道你不是那么真心来爱这个主的。家庭的敬拜非常重要。附带我要提到一点，只要你在家庭里面常常批评教会的同工、教会的传道人，说人长短，你的孩子也会察言观色。约书亚他的一生，他所信靠的神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生活。他在大小事上他靠着信心来胜过，来走过的时候，他家人都知道他最后为什么说这样子的话。假如你在教会里面听到了很多的事情，回到家里面给你的孩子们讲某些事情的时候，孩子们可能听到的是你所讲的，但他们所心里面所做的判断却是对于这个神有一个否定的判断，那就惨了。你前面可能两年都有家庭祭坛，但要是你真正的内里的信仰生活给他们看出来的时候不是那么真实的话，很可惜哈。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很多次的战争，我发觉约书亚他是一个 很懂得带兵的人，他懂得用兵。在约书亚记第八章那一次的埋伏里面，约书亚跟他士兵是很勇于征战的。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团队的秩序，带头的多负责任，不是带头的呢，那就是按照神的吩咐勇往直前。整本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约书亚他经常在冒险泛滥，他走在前面，但他完完全全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他走在前面也是按照神的吩咐去走在前面。今天在北美的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很有恩赐的领袖们，我们喜欢单打独斗，不懂得团队的合作，以至于常常在同工的过程里面得罪人，甚至于觉得受伤。我记得王伟立教授，王伟立这个牧师，就是Jeff Waligora， 他在有一个同工的训练会里面，他说：“领袖们，你们要常常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着。”意思就是说，就算你能力再强，没有同工在你后面跟着，那你就还不是领袖，对不对？领袖必须，你不能说我是一个将军，但后面只有一个兵。我是个将军，我后面有一个团队。我是个班长，我连我班长的后面都还有六个兵。只要你是领袖，你就必须在你的 在你这个带兵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团队跟你一起同工。假如没有人跟你，你就还不是领袖哈。约书亚记一开始，神就跟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的神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神，我们知道，但是他常常邀请我们的人跟他去同工。在旧约如此，在新约也是如此。约书亚的百姓也这样跟随他的领袖。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十七节，他说：“我们从前在一切的事上怎么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就是说，我们过去跟随摩西，我们跟摩西是一个 team。现在摩西死了，神呼召你成为我们的领袖，我们就跟你成为一个 team。所以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神当初怎么样帮助摩西，也愿意神怎么样帮助你，我们就是跟随你就对了。耶稣亚他有没有他的同工？有很多。同工之间还要注意分工跟合作。可能是文化使然哈，我们这个海峡两岸来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在合作这个事上的这个定义不太一样啊。台湾来的呢，比较多，这个合作，不太讲分工。一旦我们分工了，我们还是在合作，所以有的时候在工作的范畴当中会彼此的互相的 overlap。一个事情本来是一个人做，后来变成两个人做，变成四个人做，大家都抢着去做那样同样的事情。虽然工作有分，但是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从国内来的人刚好相反，一旦这个事情分给你了，就是个我的事情了，我要做就是我的事，我不做你也不要来过来做。这在分工当中比较缺乏合作，这是我的观察，不是指责哈，这是我的观察。那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分工也要合作。怎么记载的呢？约书亚当他们在攻击耶利哥城的时候，很有趣哈。攻击耶利哥这个是一个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哈。他们在那个攻击要拿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绕城绕了七天，不费一兵一卒，他们就那个城就垮了。各位弟兄姐妹，假如你是那个跟着绕的那些人里面的一个，你会完全听从而没有任何的疑问吗？七天呢，每一个人每一天当你回到营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牢骚说，摩西怎么这个约书亚怎么那么笨，这样子怎么打呢？光绕圈圈哪里像打仗？要是换了我，我一定有更好的办法。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绕城七天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这个城怎么倒，而是团队服侍的这个概念的一个考验。困难往往不在如何克服这个困难，而是在克服我们的骄傲跟愿不愿意顺服。在我们的服侍当中，很多时候用我们很熟悉的那能力去侍奉神，我们常常就这么做了。当别人所做的方法不是我很熟悉的时候，我就批评，我就说那行不通，你通不过我的经验。我们往往靠自己而不懂得靠神，因为我们已经熟能生巧了，对这些事情我们觉得应该这么做。神又要求以色列的军队绕城的时候不要出声，六天默默的走那个城，走了六遍，六天一天走一遍，不能出声音哦。第七天呢，又绕了六圈之后才准出声，太难了。在这六天的里面，耶利哥城里面的士兵讲说，这群以色列人傻兮兮的一直绕着城在干嘛，他们可能在想怎么样来攻打这个城吧，一点声音都没有。以色列的士兵也在想，我们用这种这么笨的方法去打，怎么能够打得 打得下这个城呢？他们的经验也许是成功的，以前的经验就是啊，大家都喊杀就上去了，这城就倒下来了，拿下来了。但这个时候他们的经验完完全全派不上用场，神跟他们讲说不要出声，违反他们的经验的法则。有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神时常用约书亚的信心，信靠神的心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记得吗？在约书亚记里面有一段日月停止的这个记载，因为那个战争，以色列人就快要把所有的这个亚摩利人通歼灭了，但是呢，就快傍晚了，这战争得停下来。停下来之后，明天亚摩利人一定又养精蓄锐，又准备跟以色列人打第二天的战争。所以约书亚跟神祷告说：“神啊，愿意这个月亮太阳停在哪边，月亮停在哪边，不要过来，我们继续打，打到这个战争结束。”这个祷告神听了。所以你知道那场战争得胜的功劳是谁？是那个祷告，因为那个祷告神听了，是神的征战，神赢了。约书亚他不过就是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战争按照神的方式把它完成了。在约书亚记第十章十四节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一日，就是那个战争那一天，当日月都停止的时候，十章十四节说，在这个以前没有这样的事情，在这个以后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耶和华听人的祷告，让日月都停住了。我们现在的理解是说，日月都停住了，意思就是说地球在转那边停住了，地球不动了，就是给约书亚完成那场战争。弟兄姐妹，在约书亚说出他的这个名言，说他和他的一家都要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他先邀请这些以色列的众长老过来，请他们在服侍神上面做出一个决定。他并不是随随便便说的，他先简单的记忆耶和华怎么样带他们出埃及，在这一路上面怎么样吃玛纳，怎么样云柱火柱带领他们。所以当他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决定之前，约书亚说，你们决定什么给你们机会，但我要在这里告诉你们，这是他的信仰的告白，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在定大纲的时候呢，我特别把这个大纲的这个部分停在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都好，在节目单上可以这样看，我不是把它印错了，就是我们都，我想要带出这个重点，就是我们都在你的家庭祭坛里面，你是不是说你全家都要来侍奉耶和华？然后都要来侍奉耶和华，我感谢主。我和我家，包括约书亚和他的家人。有一次我介绍过说，我和我家，你当今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你一家就是那个兵丁的一家吗？不止，这个家指的是说他的势力。影响力范围所及的那个群体，可能只是拘禁在他的家里面，但是很有可能是在他所影响力所及的这个家庭里面。所以在二十四章的第三十一节哈，我来读：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看到我刚刚的证据没？那些长老们他们听到他的告白以后，他们说他们也愿意，所以在他们还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敬畏耶和华，是侍奉耶和华的。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当这些上一辈的祖先不在，而他们的话语没有流传下来的时候，他们的子孙后代 就离开神了。这段经文也许很长哈，在八章三十节，这上面会打到吗？八章三十节，下一章两十来。他说那个时候约书亚在以巴路上面，这个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机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神献燔祭和平安祭。好，然后我们跳到第三十四节，八章三十四节，他说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书上的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们并他们中间所聚集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读的。他就把这样子的祖先所流传下来的东西跟现在这个长老家庭孩子妇女们都讲一遍。讲完了之后，我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就是当约书亚还在世的时候，当他死了以后，当时还在世的那些听到这样的话的人，他们都愿意来委身给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你呢？在你的家里，你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反映你对每件事情的决定都是根据你的信仰？在教会里面，你所参与的团契的侍奉，你的信仰有没有真实的活出来呢？还是你只是每一个礼拜到教会定期参加敬拜而已，所谓的礼拜天的基督徒？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你呢？我们今天一起来向神委身，向神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去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相信主你今天的话仍然对我们发出这样子的呼喊，你呼喊我们要来召集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重新的立志委身，好让我们一生一世来服侍你。不只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孙子们，我们的孙子的孙子们，将来我们这样子的话语，我们的信仰要这样真真实实的传到我们的后代，好让主你在教会当中，你在这个你的国度里面，你所传达的讯息生生不息，让所有敬爱你的儿女，他们都在你的祝福当中，不是只有在这一代，乃至到三四代之后。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清楚的来鉴察，来反省，让我们这一生愿意走在你的道路之中。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我们请诗班，刚刚献诗的这个诗班，他们刚唱最后那首诗歌，我非常喜欢，可不可以我们大家再唱一次，请那个James 再回到那个最后一首诗歌。要是可以的话，请你站起来唱好吗？你就唱一遍就好。
谢谢哈尔传道给我们带来的讯息，借着耶稣雅纪鼓励我们大家一起到神的家里来侍奉，也带领我们的家来侍奉神。那现在我们来欢迎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或者很久没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